这个陈忠旭师兄，你多少座了呀？你先别关注你的淫欲心，你先关注坚持打坐，先关注明心见性啊，止言见性，不论淫欲。这个舒焕敏师兄是啥情况？你大概说一下你的修行情况，多少座了现在？
苏焕敏的这一个有爆炸声，老是在前面或者左右，总是吓一跳，吓死你，完蛋，最好是吓死你，吓死你拉倒，再也不用想，哎呀，我吓一跳啊，最好一下子吓死你得了啊，嗯，别管别的啊，别管别的，吓死得了，别理会他，没什么的，不会吓死的。过千座了，有时候有爆炸声，老是在前面或者左右，总是吓一跳。你要是过了千座这样，你就去看一看自己是不是有幻听的毛病。去找医生看一看，如果有病就治一下啊，苏焕敏师兄。你已经发愿断淫欲心，最近淫欲心老是起念，该怎么做？百坐二轮第四印，坐上坐下，妄念很多。啊，你这个发愿呀，你这个断淫欲心呀，这个事儿啊，你要知道淫欲心是从哪儿来的？淫欲心是从无明来的，无明原型，后面才有生，生缘老死，知道吧？这个最根本的在于无明，想要断除无明，只能明心见性。所以你应该发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你自己胡乱加什么东西啊？你胡乱加啥别的东西啊？啊？你就老老实实的按照心中心的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淫欲心，老是起念，再说吧。先说你其他的问题，这个叫离云的。百坐两轮，第四印坐上坐下妄念很多，只管念咒，只管念咒。第一个坐上的时候只管念咒，第二个坐下的时候尽量的让自己歇下来，别用劲儿，别去追逐什么，尽量的歇下妄想。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关于淫欲的这个事儿，刚才我还没有说完，就是淫欲心它是最后最后的事儿，首先呢先要破无明，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见性之人纵有淫欲不能为害，就是你要知道淫欲，今天我跟师兄们也聊了这个事儿了，你要知道淫欲这个事儿它在佛教修正中它起的是一个什么作用，你如果说就是这个纵欲啊。纵欲、乱欲，你这样那不可能成就的，那是不可能成就的。但是你就没有淫欲了，你即便是你淫欲已经没有了，通过修行打坐没有淫欲了，那就是正道吗？并不是啊，并不是啊。那个欲界天才有淫欲啊，你要是往上，你好好的就是修禅定啊、四禅八定啊，你到了色界天你就没有淫欲心了呀。但是他还在轮回里呀。轮回的特点并不是淫欲，轮回的特点是有淫欲，这是很重，这是堕下三道，知道吧？你慢慢的修离欲，你就会往上走啊，往上走就没有啊，你到了色界天就没有了，但是它并不是出轮回，所以它是这样一个特点。我们不要让淫欲这个事儿就是耽误我们的，不要让这个事儿为害，不要让这个事儿耽误我们修行。然后你应该把重点放在明心见性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关于这个淫欲，如果有的时候翻动的特别的厉害，那元婴老人有传楞严咒心，每天加坐半个小时，也不考虑淫欲去的怎么样，就是做，我就建议做一个礼拜，到时候的话你就根本都不考虑淫欲不淫欲，这个事儿就过去了，暂时的，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要先明心见性，见性之人纵有淫欲不能为害，到时候不消而自消，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见性，李云，你要改一下你的发愿吧，啊。先做做了一百座吧，大概是最近打坐听不清楚咒语了，很费劲儿，是咋回事？听不清楚了，你嘴唇动一动，出出声，那不就清楚了吗？你说话就谈不上嘛，你微微出点声，你就清楚了。这个有可能是，快要入定了，初定昏昏，久久则明啊，久久则明。你要是担心的话，你就嘴唇微动，出出声，那咒语又回来了。不要想是咋回事，有可能是快要入定，快要入定就是咒语持着比较吃力啊，但是能持咒还是应该尽力的持咒，简单来说坐上就是结印持咒这件事儿，能持咒就持咒，心态无论碰到什么情景或者警戒，都是心态是轻松的、自然的，如行云流水一样持咒，别的一切不管也就行了。陈同旭的已经回答完了。
郭老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哈，我现在是500多座，就是着了这个爆炸的相， 就是经常下坐之后，有的时候会睡一小会儿，睡一小会儿之后呢，会有一些这个，身体会发麻、发胀啊，就类似爆炸的。有的师兄说这是爆炸的前奏，说这一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马上就会动念，是不是要爆炸，或者这是爆炸的前奏？包括今天早上也是，就是稍微睡了一小会儿，也是那种噼啪的声音，然后一下动念，哎，一动念就没有了。
你这个爆炸呀，首先啊，虚空粉碎大地平神不会是什么噼啪的声音，完全完全都不相干，完全完全完全都不相干。你别指望着什么爆炸，爆炸跟剑心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你别指望着，要不然这样的话，你老是觉得自己会爆炸不爆炸。学佛是知见的转变，不是说的是遇到爆炸怎么样了。你别担心自己遇到了之后，没有认取它什么的，不会的，不会的。你只管歇下妄想，你不要考虑认取，你只管歇妄想，你只管老老实实的结印持咒，下坐老老实实的不打妄想，你就这样。到时候的话，就是开悟这个事儿，你是躲不掉的，你躲也躲不开它。是这样的，你不可以迎娶他。开悟的最大的忌讳就是你企图去要一个开悟，你这样就特别不容易开悟。为什么我们要结印持咒？就是打消你这个要开悟的这个想法。你现在这种情况，你一定要理清楚你的情况。你既然你说了，我也就是说一下供你参考的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扔开这个爆炸就是见性的这个想法，你一定要扔开它。你可以有身体上的这个觉受爆炸，但是它绝不是见性，它跟见性一点关系也没有，它也不是噼噼啪啪。你要知道这个，然后后面的你不在意它的这种情况就过去了，这个情况跟见性没有一点关系啊，不是见性。出点声音听清楚了，又可以不用出声音了。啊，我记着我刚开始修，就是刚开始修新中心或者是刚灌顶的时候，去当时请教的是徐恒志老人。徐恒志老人是圆印老人的师弟，他说的话我就记下来了。第一句话非常的，一共我记了他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不是所有的爆炸都是见性，不是所有的见性都是爆炸。啥意思啊？爆炸跟见性没有关系。
郭老师你好。刚刚你看我们上面，你没来之前我们上面聊的那个说疼痛，我说疼痛它觉受本空，疼痛也是空的。然后好像有师兄们说这个不对，你觉得我说的是不是正确的？身体的觉受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包括疼痛在内也是空的。然后本身佛性它不会疼，疼是通过身体这个大脑觉受反应而来的，佛性不会疼的。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这个理解啊，好像也有道理的一面儿。你要是光单纯的这么说，我不知道前后文，我不好说。如果单纯你这一段话，有道理的一面，有失偏颇的一面。有道理的一面就是说的是，疼是空的，这个觉受是疼痛，这个疼是空的，这个疼是空的呀。同时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它不代表着不疼。哎，它不代表着不疼，它有这个身体啊，不是说的是身体空就是不疼了，而是身体疼本身它就是空的，不代表着不疼。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是呢，这取决于你怎么理解这个空。如果真的这个身体是疼，身体是空的，身体疼也是空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理解是不是空啊？佛性它不会疼，佛性它不会疼，它也不会不疼啊。这应该从这两个角度说的，他没有知觉，也没有一个不知觉啊，佛性就不在这里头，佛性就是性质，他不是说这个作用或者是他有什么功能的，那都不是佛性。但是你说到空这个事儿的话，那你这些结论是不是空的？你要告诉我的这些是不是空的？你的理解是不是空的？所以你让我怎么回答你？我回答你是，那就违背了这个空啊。用刀割肉这种疼，哎呀天哪，你没事别用刀割肉。我用刀割肉我也疼，我不会用刀割肉的。
我理解不空，为什么刚才袁龙老师他打我，我说肯定会疼，然后我说这疼是妙有，因为我身体还一觉受，但本性它不疼，只是身体上的疼痛而已，给我反馈我的觉受而已， 佛性它不会疼。
别用刀割肉，用刀割肉这种疼感觉自己忍不了，那又怎么能做到空掉，哪怕是不挂碍。你的空啊理解错了，苏师兄，我不了解你，我不清楚你怎么修完的千座，我觉得你前面那个爆炸的，就是那个吓一跳的那个就很奇怪。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用刀割肉的这个感觉到忍不了，做不了疼啊什么的，就是做到空啊，做到做不到全是空，挂碍不挂碍全是空。你就对于空的理解，还有你说打坐的那个听到声音的这个，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我不知道你的千座是怎么修的，我只能说就是齐老师一直在网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没有遇到他，你千座之内咋过来，我不了解你，我对你这种的表示比较惊讶，无能为力，我觉得我对你的这些的，我可能哪些地方不足，我还要多向你学习，可能是暂时回答不了你宿舍。你不要这样把这个疼和不疼对立起来，把你这个这个疼的感觉和佛性什么不会疼，把这两个给它对立起来，不是这样的。你还有烦恼吗？你还有疑惑吗？你还有贪嗔痴吗？别人还有贪嗔痴吗？难道这一切是妙有吗？你没证道，你说这是妙有，你在这空谈这个干什么呢？纸上谈兵。既然是佛性不会疼，佛性还不会表达呢，你也别表达了啊，赵师兄。佛性啊，佛性这个词儿，有的时候他也用空性来说这个佛性的，就是有的时候用佛性，用空性来说这个佛性。他有的时候说的时候角度不一样，他用的词儿不一样。不过，这个张华师兄你说的后面的我没有明白，反正你这些揣测什么的都没有离开佛性。啊，佛性这个东西就是你揣测不了它不依附于任何东西。刚才我们刚学习到那个圆印老人在略论里面前面刚开始就说了，它的特点是灵明空寂啊，灵明空寂，你不可以有什么东西去依附它。你说什么都不是佛性啊，什么什么的，疼痛是有的什么的，它不在这些依附里，你只能是稍微的描述描述它，烘托烘托它，应该这么说。你现在揣测的这些是不是佛性，这些都没在佛性之外。就事儿说事儿，我就不明白了，是咋了？是就着身体疼的事儿说起的事，谁提到了身体疼的困扰了，还是咋了？要不然你单立一个身体疼。你救了啥事儿啊？我没有讲过大乘起信论，没有讲过，但是应该是一个不错的论。我经书那么多还没看完呢，非常惭愧，我的论看的这么多，我不是那种学论的。这我们的传法老师中，你比如说像张浩，他对中论他可能学过中观啊之类的，其实我没有，我觉得佛经这么多没看完，所以这些论我只是知道，但是我没有。大乘起信论它有一个产生背景，这个赵普老有介绍过，就是佛陀他说了这些49年说法以后，他后来就涅槃了嘛。涅槃了以后呢，大家回忆起佛教的话呢，就是当时的时候就回忆了，哦，这个时候应该这样做，那个时候应该那样做，就是在戒相上强调的过多，然后呢说的小乘的教义特别的多，越弄越把佛教弄成了那种戒相化。表面化，就是两就是二元对立的那一种啊，两边对立的这种的，就是哎呀，你这个不应该，你那个是应该的，我们应该守住这个，我们应该摒弃掉那个，越弄越这样，越弄越这样，把佛法弄得就是非常的小乘。这个时候的话，马明菩萨就站起来造了一个，就叫大乘起信论，就是佛教啊，佛法是干什么的？佛法是说大乘的，我们要相信这个大乘，这就是大乘起信论的由来。这个马明菩萨造完了大乘起信论，紧接着这个龙树菩萨，他是马明菩萨的徒弟啊，他又造了大智度论，都是强调这个大乘的这个教义的。大乘的教义这个非有非空，即有即空即有啊，都是强调这个的。这个大概的我知道，但是你说大乘起信论我并没有就是完全的读下来，可能偶尔有一些名相查到，非常惭愧。张志勤说着在觉受上才疼，不着在觉受上不疼，也就是你不着在觉受上的时候，扇你一巴掌你不觉得疼，对吗？是比喻，因为有佛陀割肉喂鹰， 感觉佛陀太伟大了。嗯，实际上的话应该看一下，我记着我忘了佛陀割肉喂鹰是出自哪一篇经了，经文了，是不是大梵天王问觉疑经，就说佛说了为什么割肉喂鹰舍身饲虎，是因为他无我，他没有这个身，所以他才能割肉喂鹰舍身饲虎。别把后面的忘了，只记住了他的伟大。佛法的精髓的这个地方绝对是这个最关键的，这个第一义谛的这个实相无相绝对是这个，而不是别的。你修心中心啊，你就不要怕落空，这个真正的空它怎么落，谁在落，真正的空谁在落，嗯，怎么是落了，哪有一个，你是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它好说落空，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咋落个空啊。你可以疼痛明明是有的，可以理解，然后你可以好好的去修正，但是你不要否定它。吃饭睡觉明明是有而要说空，你不要否定它。整日吃饭没有咬到一粒米，不是我们说的呀，不是我们说的呀，是大禅师说的，你不要轻易否定人家的。先老实的修吧。他是就着那个有才说的空，如果谈不上这个有，也没有必要强调一个空啊。你可能不了解心中心法，心中心法坐上是持咒不关心，坐下是观照，嗯，不好说关心，关心就是时有一个心可观，哎，观照就是如珠土光环照诸体，具体有一个如何观照，里面都是收集的祖师关于观照的开始，欢迎你多看看。这个事儿是你自己知道啊，坐下到底是没有念头还是跟着跑了，这是你自己知道啊，不知道的就算了，发现了就提醒自己别跟着他跑，这就行了，这就是观照。食指是勾小指的，这个有勾住的动作，但是不一定小指都露出来，有的时候有一些小指头可能露不出来，你看不出来它露出来，但是你有勾的动作，你勾了这就行。心中心法是不可以关心的，坐上要一切不管，死心塌地，只管持咒。大家不要受他的误导。你这种情况，你肯定不是见性。不管你再怎么提，你也不是见性。如果你想见性，你就继续老老实实的修着，然后看祖师的开示，就是，哎呀，改变你的知见吧，改变你的知见。你现在呢，就是自己陷入到自己的一种倒饬倒腾。纠结里头，自己就是因为这些小事都捯饬，你这个你这么想或者那么想都没有意义，你这么想也不对，那么想也不对，就是你总是会想起来也不对，你就是不想起来的话也不对，也不是对到哪儿，你要是想进行，你就继续老老实实的做，多看祖师的开始，改变知见，就是知见要是无相的，知见不是留一个无念灵知，你留着它成了一种境界了。什么叫做不说不做很难受，没听明白，知道灼上去了，断都断不掉，那再断就只管断，不管它断掉断不掉，不管它断掉断不掉，你只管断。它不是任无其空，它就是着了一个了了灵知吧，着了一个了了灵知的一种空灵境界。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其他的别管。心中心啊，摆坐的时候最关键的是坚持。摆坐以后再考虑观照，观照就是不理他，不跟着念头跑，是观照，观照是不费劲儿的。你坐上不管有什么想法，你就只管念咒，你坐下的时候就是不念咒了，你就只管不理会，不管有什么想法啊，就是有什么不好的念头啊，或者没有用的念头，你只管不理会就是了。他这个坐上跟坐下，他是相辅相成的，你坐上坐好了，坐下自然对观照能懂一些。现在几十座的话，你就把摆座先老老实实的修完它，坐下多念心中心咒也可以。等到摆座以后，到时候你再看一下那个正题启用摆则和如何观照，到时候的话可能能看懂很多。一般不提观心，有个心可观不大好。多看看元音老人的，元音老人，他那个说心中心的时候提的是观照，并不是观心。没事儿，没事儿。刘浩这个就是不肯无相的这一块儿，哎呀，你可以断，你可以先断着也行，先这么用着功也行。关键还是改知见，你就是改知见。 你说纠结体质没有力量断，不是的，你只管断，不管它能不能断掉，你只管断。嗯，实在断不了，念咒，念嗡嗡巴拉巴拉，念一下，好吧。
这个意思啊，应该是就是戒定慧啊，它是戒是基础啊，戒之后是定，定之后是开慧，所以它叫也是以戒行为第一，就是首先呢你要提戒，但是这个戒是什么戒啊？老老实实的修行，这个就是戒啊，能摄心于一即是戒，了达了心性的真实面目的，那就是具足戒了。入不二是具足戒，以一个没有戒之戒，不受法缚，这个是正受，这是具足戒。这个后面都有说，你都明白了。就是首要谈的是戒，但是什么？就是戒定慧啊，修行这个事儿啊，要谈戒定慧，首要谈的当然是戒。但是什么是戒呢？后面就有说了，就是也是以戒行为第一。这个戒行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戒行就是后面的呀，能摄心于一即是戒，了达心性相貌是具足戒，入不二是具足戒，以不戒戒不受法缚为正受是具足戒。这就是说的这个呀，啊，这就是戒行。不耽误事儿就好，如果耽误你的事儿，那就看病。这个修行的过程中有忽意忽忘这种情况，别担心。嗯，是当然了，实在担心你去看病。不是老人说的很清楚吗？上座要结印持咒嘛，心念耳闻嘛，绵密，下座要绵密观照。上座是持咒的，心念耳闻持咒的，在心地上的实际的修行当然叫戒行啊，并不是指的那一种表面的戒相，这个地方说的是究竟的究竟的戒，嗯，或者说吧，戒的本质。我觉得不是说这个戒也可以说是心戒，应该说这个戒是才是最本质的戒。我觉得这样说比较好。具体事儿上用不上了，你说说哪个具体的事儿用不上？举个例子，刘浩，戒它分很多种，小乘的戒，它对于戒相要求的是比较严格的。声闻缘觉戒，那个《一切菩萨戒本》里不是说过吗？那个里地方对戒相要求是严格的。嗯，其他的这些戒，它是实际的心地上的。大乘的戒应该是这么说吧？你做了多少做了？有一本《如何观照》，你可以看一看。你修心中心跟没修心中心有什么变化？把那个变化再加深。那就算是观照吧，能起到这个效果的就是观照。简单来说，让你不纠结，让你不，就是在那个念头啊，不在心上流连徘徊，这就叫观照。欲望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不是好事，对身体也不好。但是你说强行要克制什么的，强行要犯什么的，尽量的不犯，然后你就过去，让它过去，好好的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其他的习气不消而自除，患得患失。你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一做，你可能是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你担心什么你就去试一试，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你慢慢的就不担心了。就是总是对峙，不知道那个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呀，这个就不在对峙里了。36座就坚持做，百座以后再说，然后平时坐下的时候尽量的提醒自己放下放松，别用劲儿，尽量的歇，这就可以，不要考虑那么多关照的事儿啊。可以多熟悉一下咒语。
什么叫做透不过去？你用的词儿真多。
反正我也说不清楚，我就你问了我就答了，也没考虑那么多。但是你的没必要，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没啥大事儿。
不理会，只管念咒。坐上什么都不理会，只管念咒，别在意啊。
一般来说做就是这个500座了，应该有过入定，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心中心法不追求定啊，不追求定。也可能有两种情况，你这个既然说到这儿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可能入定了你不知道，醒了才知道，哎，刚才我在干什么。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你坐下妄想太吃剩了呀。哎呀，抉择学习。思维太吃剩了，那坐上自然不容易。坐下观照跟坐上的这个持咒这个相辅相成的，你坐下少想少虑，这样的话坐上持咒也省事儿一点。你别理会哈，你说的是这个，你别理会，你别用错了方向，去捕捉每一座的状态，你这个用功用错了，你应该只管念咒，一切都不理会，不管是定和不定，都是虚幻的，都是假象。你理会这些干什么？你理会这些，你修行就练错了方向。心中心法就是结印持咒，不要去考虑别的。
坐上坐下都不要着相，坐上不要着这个打坐啊、入定啊这些相，坐下也不要就是任以为真，坐上坐下都别着相。哎呀，这个坐上坐下都别着相说起来好像有点奇怪，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要总结或者是想要就是很注意坐上自己是什么状态呢？这个没有必要，坐上只管念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这种思维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着相，你这样的话不容易入定。坐上咒语不停，手印不散，不得少于连续的两个小时，只要这样就行。你这种情况属于你不放心想要补，那你当天做当然最好，你当天不做你第二天补，这个意义不大，白做以后哪个做不放心，你可以再多做做，你属于这种情况，不至于不如法这么严重，但是看时间的毛病改一改吧。修行跟环境没有关系，你在哪儿哪儿就是修行的道场，它跟人多人少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人多人少都是虚幻的。修行跟世间法它也不矛盾呢，尤其是心中心法，你做就是打坐的这个是减少睡眠两个小时，其余的工作生活节奏可以不变呢。他们自己说是老人说的，他得自己拿出来，自己就是把证据拿出来，他自己不说，你说我们怎么搭理啊？我们不搭理为好。这怎么能说人家有问题？人家还看着咱有问题呢。如果我说的话是知见上的问题，但是这各有各的主意，咱们有什么权利指责别人知见有问题呢？人家也指责是咱呢。大家也注意一下，就是你以为的关照多少有自己的一些就是主见啊方法呀，你自以为是的这种关照，你还不如坐上持咒，坐上就是持咒，你别自以为是的在那儿，哎呀觉得这是关照，实际上是打妄想，坐上只管持咒就行。他那哪是坐上关照，坐上提关照提的坐上，如果是强调是关照的话，那就自以为是的在那想想来想去，还觉得是关照，还觉得是修行呢，还是持咒。坐上不要自以为是的在那想来想去的，发现没有念咒就念咒，就念咒这一个事儿。这是你这么认为，咱们这群里头各种观点都有，咱不能强制谁怎么样。多看祖师的，多看齐老师的。哎呀，这个不是说是关照还是持咒这个事儿吗？这是说的是这个事儿，并不是说你怎么具体怎么持咒这个事儿啊！我勒个天哪，你具体怎么持咒？再说到心念耳闻，这个王师兄啊，他就是在这些名相上，他就一直掰掰掰掰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何关照整理的时候是有整理的，坐上心念耳闻就是关照这句话，真没发现，文集里是没有的。坐上的名相太多了，不能直接的持咒，这效果就打折扣了。这样一种的修行方法我是不赞成的。关照不是这种研究，不是这种研究，扔开这种研究，不搭理你这句话，这正好是关照。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是你的问题还是世界的问题啊？你就修行吧，不是去说了吗，心中心的修行，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他日常生活工作节奏不变呀，你减少睡眠俩小时，你就是你没有必要在这抒情，你要么干要么不干，心中心修行是这样的。你可能了半天你也没有找出来依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都找出来依据了，你又不一定相信，你就是在这咬这个名相，你坐上就是持咒，你坐上不持咒不是修心中心。你修吧，那你就修吧，别人都不理解，好像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不理解。我们这群人没有不理解啊，我们这群人没有不理解。你不用想那么多，你修就修吧。修行不是为了取得别人的理解，修行是因为自己确实有这个需要。关照并不是一心一意，你们不要过多的强调一根一心一意，六根都可以互用的。我们一个人有六个根，你同时的话，你可以眼睛看着，耳朵听着，手里面坐着，这都是有可能的呀。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一心一意呢？修行这个事儿是要死心塌地。啊，只管念咒，这个时候可以说一心一意。坐下观照没有练就一心一意。就是只管做事儿吧，是不是就是一心一意专做一事儿？不是的，就是做事儿就是做事儿就行了。句号后面的都没有了。心念耳闻就是只管心念耳闻，不考虑是不是观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屈春红啊，你不老老实实的念咒，你在这联系啥呀？我的个天哪， 当然了，你自己有修行的，你自己有修行的方向，我也没办法。心念耳闻就是直接的持咒，为什么要感觉呢？我就再多说这一句话吧，供你参考，我这也只能是供你参考啊。对呀、啊，坐上只管持咒，老人说了呀，坐上只管持咒啊，只管持咒啊。你这要管他是不是关照你们这些方向啊，都偏了。我说的供参考，也许本来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呢。你到了那个份儿上再说，到了没有老鼠的份儿上了吗？我不清楚赵小伟你的什么情况啊，你到了没有老鼠的份儿上了吗？是关照还是不关照，分别心在做观，你这不也是分别心吗？你没有分别心你咋说的这句话呀？如实关照事情发生了不起的分别，依旧咒语念起来，是不是没有明白你这句话？关照就是不理会不搭理放下。周小燕，这个座上强调关照这个是不可取的啊，我是明确的说是不可取的，座上只管念咒，死心塌地啊，一切不理。这老人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说，加这么多东西能行啊？他愿意，他就是这种类型的，你有什么办法？六个要点都是为了让你只管持咒啊，这样在座上持咒这个地方大家、做文章，我认为不是好好修心中心法的，我认为心中心这个修法是不对的。今天就到这儿了，各位师兄再见吧。六个要点是从各个方面烘托这个只管持咒的死心塌地的，当然还有一个坐下绵密关照，有一个是说的是坐下的，其余的都是说坐上的，我印象里是这样的，大家可以看看学习一下就知道了。